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这是宋史》。上一回我们说到，郭威带着部队慢慢悠悠的行军，他手底下的将士们都很焦躁不安，而郭威自己却像是很享受这种慢慢腾腾行军的样子，让整个军队都极度抓狂，他们感觉被骗了。这种情绪不断的酝酿积累，终于在当月的16日，大军到达澶州的时候，抓狂的极点到了，士兵们都不走了，公开统一了思想。我们当初拥立郭公打京师，已经是个个负罪于刘氏了，现在还要立刘氏为帝，将来啊，肯定没我们的好下场。这样的话马上就传到了郭威的耳朵里。面对着这样赤裸裸的话，以及周围无数双火辣辣的眼神，该干什么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但是郭威偏偏再次让所有人都失望了，他什么表示都没有，只是说别让士兵们太累了，就在澶州放假3天，到19日的时候再度开拔。到了19日，大军勉强再次启程。之所以还能移动，完全是出于郭威的严令，军令如山呢，不从者斩首。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公元950年12月20日的时候，郭威的话不管用了，无论如何军队都再也驱赶不动了，队列散开，人人奔走。军队里边最可怕的现象，哗变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时候的郭威不再做任何努力，他甩开众人，躲进了一间民居里，充分表达了自己3个不的原则，既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但是很可惜，这间小小的路边民居呀，根本就难不住刚刚抢劫完开封的士兵们。只见转眼之间，一大群士兵拥了过来，紧跟着就爬墙架梯冲进了屋里，把郭威团团围住，群情汹汹，异口同声：请您当我们的皇帝吧。这是大家一致的心声，表达了我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以及生死不离的决心。还有，我们早就绑在了一起，跑了我也蹦不了你的现状，所以呀，郭大皇帝，你就答应了吧。但是啊，这个天杀的郭威仍然不为所动，还是不停地谦让。这时候一个经典的决定性的场面出现了，只见当时乱成一团的人群突然闪开了一条通道，有一个士兵抖开了一面刚刚卸下来的黄旗，冲进了屋里，不由分说就把郭威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众人簇拥一哄而出。转瞬间，屋的外边就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数万名士兵终于看到了一个身披黄袍的郭威，一个新的皇帝真的就此诞生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呐，好几万个身强力壮、横行无忌的大男人都从心底里松了一口气，终于达到心愿了，终于安全了。原来强迫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哪怕是强迫他去做皇帝。在这数万人当中，就有我们的主角赵匡胤，他身为郭威的亲兵，一定在近距离内亲眼目睹了这出黄旗加身、郭威称帝秀的整个过程。不管他是否了解了这件事情的真正内在核心，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次出征，以及郭威一定要拖延到今天 才被迫上位，这件事永远的烙印在了赵匡胤的心里，就算在十年之后他都记忆犹新。郭威称帝了，大军就此回城，人人都精神焕发，腿脚有力，走的那叫一个爽啊，事业终于有了奔头，人生再次阳光灿烂，怎么能不叫人高兴啊。至于那些讨厌的契丹人，就见他们的契丹鬼去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那就是中国人千百年奉行不辍的真理，攘外必先安内。回开封去把没干完的事儿都做利索喽。这时候郭威的士兵们除了满腔的喜悦和冲天的干劲儿之外，还都在心里隐隐地流动着一股对郭威的鄙视，因为他们觉得郭威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拖泥带水了，一点都不男人，何必脱了裤子再放屁呀，又何必多此一举来这么一次徒劳的远征啊。就在上次抢劫开封的时候，顺便把天下都定下来，不就什么都安心了吗？那样的话是多么简单，多么利落，又多么的男人呢？更重要的是啊，在这几十年的动乱年代里，所有人不都是这么做的吗？但是啊，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想法啊都错了。虽然他们是郭威的部下，天天都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听从他的命令，但是仍然不了解他。郭威是五代十一国里一个真正的艺术，他的所作所为与前面的那些行事痛快的霸主们截然不同，所以最后他得到的成果也与前面那些稍显即逝的寡主们截然不同。从眼下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就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来，这些人不知道啊，在混乱中最初的九天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目外人所不知道的事儿，而在这沉闷缓慢行军的十五天里，前面所决定的事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数，这更加是除了郭威以及郭威留在开封的亲信死党之外极少有人知道的。那么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呢？首先，就在刘成佑被杀，郭威率部冲进开封大肆抢劫的时候，后汉国内就已经有人要起兵讨伐郭威了，那就是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弟弟，现任皇帝刘赟的老爹，当时身为河东节度使兼职中书令的刘崇。这个人兵多将广，强悍善战，在刘知远时代就被安插在边境与契丹人直接接壤，为后汉第一道屏障。刘知远死了以后，他就再不入朝，也不上缴国税，一切都省下来给自己当军饷，所以他的军队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相当了得。当这场造反开始的时候，刘崇什么都不知道，这让他事后极为愤怒懊恼，一切都只怪郭威进攻的速度太快了，而当时的通信条件又太差，所以呢只能是离都城近的人才能先知先到，就像慕容彦超，所以刘崇从一开始就慢了，就什么都晚了。当时他知道郭威造反逼近都城的时候，郭威已经在都城里边了，当他点兵准备进攻都城的时候，都城里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他的儿子刘赟在千万人的海选 PK 中获胜，已经被确认是新科皇帝了。太好了！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刘冲一下子心花怒放，什么愤怒难受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不知去向了。您想想啊，还能有什么结果比这个更好呢？还用得着再打什么仗吗？根据这个结果呀，他已经是现任的太上皇了。兴奋中，他马上派人进京去打听虚实，尤其是要面见郭威和太后，确认消息的准确程度。消息很快传了回来，千真万确，绝无虚假。尤其是郭威，他接见刘崇的使者的时候，神色凄苦，拍着自己的脖子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希望刘公能体谅我的忠心呢。使者不禁为之动容。大家要知道啊，这是郭威天下皆知的隐痛。郭威出身军族，脖子上有刺青，五代十一国的时候，人人皆称他郭雀儿。这种刺青一直留到了宋代，军族和犯人一样要刺青情面，所以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再联想一下郭威出兵的理由，以及他现在仍然尊奉后汉、拥立新君的表现，郭威事中事间已经一目了然了。而且郭威还说，请刘公一切放心，朝廷派最德高望重、从不说假话的太师冯道前去迎接天子，尽快的到任登基。这下好了，刘崇放了心了，郭威看起来是认真的，那么就必须赶快了。夜长梦多呀，随时都会出现别的竞争者呀。他准备冯道一到啊，就马上派儿子刘赟出发。他已经克制不住激动的心跳了，恨不得替儿子出发了。孩子，你就尽管使劲跑吧，赶紧向皇位进发。这是千古难得一遇的良机呀，你跑得越快，就越能早些当上皇帝，而你老爹我呢，就越能早些当上太上皇。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且慢，停。就在这个激动人心、热血沸腾的关键时刻，突然就有人跳出来喊停。事后证明，这是上天最后一次眷顾刘氏父子。但是搞笑的是，刘崇根本就没领情，他一脚就踢爆了上帝那张满是关爱的老脸。喊停的人是谁呢？喊停的人就是刘崇的副手太原少尹李湘。李湘啊，他满怀好意，向历令智昏的刘氏父子点出了郭威必然有诈，天上能有无缘无故掉下来馅饼的好事吗？郭威为什么不把皇位交给别人，偏偏让给你们父子俩呢？这正证明了他对你们父子俩的忌惮，所以千万不能把世子送到虎口里边去，不然轻则被扣下当肉票人质，重则就会丢了性命。见便宜莫贪，现在呀，最应该做的是趁着郭威立足未稳，而且刚刚抢劫了都城，大失人心，赶紧发兵出太行山， 号召天下所有的兵马一举剿灭他们，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安心地享受成果。到那个时候，无论是想当皇上还是想当太上皇，就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李湘的头脑啊急速运转，为刘氏父子精心打造着美好的前程。可是呢，他却偏偏看不到刘崇变得越来越黑的脸。等着李湘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终于告一个段落以后，刘崇简明扼要地对手下说了一句话，把李湘的人生彻底定性且收尾，把他拉出去砍了。就这样，刘崇把一个全心全意为他谋福利的人杀了，仅仅是因为这个人的话破坏了他的好心情。可见好人是多么的做不得呀。然后呢，刘崇坚定地按原计划派儿子立即出发，向着皇位一路狂奔而去。而这个时候呢，郭威就像配合他的好心情一样，带兵出了开封城了，向边境运动，表现出了非常无私的诚意。然后就在刘赟全速前进到达了宋州，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与开封相距不过百多里的时候，郭威突然间黄旗加身，瞬间称帝，同时急速返程，更是命令快马通知开封城的亲信王俊去把最重要的事儿做了。王俊马上派郭崇率领700骑兵赶赴商丘保护刘赟。这个保护啊，大家应该能听明白，那就是把刘赟呢当了人质了。到了当月的25日，郭威已经回到了开封的近郊，而刘赟呢此时已经是一个地道的阶下囚。至于刘崇，他则一如既往的毫不知情，仍然做着太上皇的美梦，一切还是因为通讯太慢，只能事后陡呼奈何。就这样，郭威在离开了近20天之后，再次回到了国都之外。他还是带着上次离开时的那些人，只不过呀，一切与出发的时候已经彻底的不同了。事情发展到现在呀，我们很有必要来彻底的分析一下郭威为什么这么做。相信呢，和大家分析完以后，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出来郭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个问题，郭威为什么不趁着抢劫都城皇帝心死的时候一举搞定后汉天下呢？回答，首先时机火候都不成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出在后汉的开国皇帝刘知远的身上，虽然这个人已经早死了。刘知远死得太快太早了，他死之后到现在虽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是从时间上来看，他才死了不过2-3年而已。这样短的时间，他的影响力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刘氏一族的影响力还远远谈不到消失或者弱化，所以郭威起兵的时候还要改动刘承佑的诏书来欺骗自己的部下造反，而且在进攻都城的前夕还要动之以巨力，以许诺剽掠京城为诱饵，才能驱动士兵们的热情去卖命。这些都说明了在那个时候郭威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掌握他手下的军队，也就是说枪杆子虽然不见得再姓刘了， 可是也绝对没有姓郭呢。这样绝对不行，在五代十一国里没有绝对效忠的军队，就别想做任何大事儿。于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问题二，郭威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避推脱众人的拥戴呢？难道他对皇位真的没有野心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下回我接着给您说。